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携程旗下途风旅游国际供应链的副总裁郭婷婷啊，欢迎郭总来到我们电台。
谢谢小袁。
啊，那个郭婷婷最近在你们公司发生了一件大事情啊，就是你自己是给总裁发了一封信，然后他转发给全球所有的员工了，是吗？
是的，是的。首先非常感谢小袁的邀请，
嗯，
然后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非常的荣幸可以参加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的节目。是这样子的，其实去年的年底，美国这边有一个比较大型的旅游展会，叫做 USTOA。然后在那个展会上面呢，由于这两年整个的这个美国的旅游市场其实是非常动荡的，所以呢，这个展会的主题就命名为是勇气 （courage）。然后呢，整场的展会是非常的振奋人心，请了很多的行业的有经验的人，然后有一些motivational speaker， 就是非常振奋人心的这种励志故事，在展会上分享。分享完了以后呢，我回到家，个人就觉得还是比较受鼓舞。回到西雅图的当天，我就给了 USTOA 的总裁叫 Terry Dell， 给他发了一封邮件，然后告诉他这次展会我的感受，以及分享了一些我的个人故事，包括可能小袁也了解一些，就是我从农村出生，然后中专毕业，怎样一步步的来到美国，然后在美国又从互惠生开始，然后一步步的做到现在供应，就是旅游品牌的这个供应链副总裁。整个故事呢，我发出去以后，其实自己也没有太多的这个就是期待，觉得可能就是一个分享。结果我第二天早上醒来，打开我的邮件，发现收到了20几封同样的邮件，命名全都是一样的，是一封 forward 的邮件。然后我才知道这个 USTOA 的总裁 Terry， 他将我发给他的邮件转发给了全球的 USTOA 会员，然后这些会员就包括了全球的这个著名的供应商、旅行社，还有一些旅游局、旅游媒体，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在去年年底对我来说还是非常受鼓舞的一件事情。一封邮件能让一个中国女孩的故事在整个这个旅游行业这样流转开来。
那你究竟是在短短的一封邮件里面讲了自己的什么样的经历，就把这个总裁全球的总裁给打动了呢？
是这样子的，就是其实对于这个主题勇气来说，其实最打动我的可能就是在整个的这个展会期间，我们有讲到，就是当比如说当疫情来临的时候，当政策变动的时候，我们到底怎么选择？我们是选择退缩，我们是选择退出，还是我们选择直面面对，并且不被这个困难打倒，然后重新站起来，然后迎接这个挑战，对吧？然后其实因为这件事情，就是这整个的这个主题，对于我来说，就是让我想到很多自己的经历，包括就是想到很多自己在直面困难的时候，怎么是一步步的这样重新站起来。然后其实在那封邮件里面，我提到的其实就是自己来到美国16年的时间，到2026年已经16年了，我是2010年来到美国的。然后这16年间，我从互惠生开始做，然后互惠生完了以后做客服，从客服。
互惠生是交换生吗？还是？
它叫做 cultural exchange student，但是呢，
还是交换学生。
但是它不同于咱们了解的这种交换生，它是呢，就是说， 在中国会有这个互惠中介，你在互惠中介去 sign up， 然后他会跟你匹配一个美国家庭，然后互惠生的工作是来到美国，然后帮互惠家庭去看孩子。
哦，
对，所以呢，我们作为互惠生，每周是需要，我记得当时应该是一周要看45小时的孩子。
哦，
对，45小时，对，所以就是相当于一个全职的这个保姆这样子。但是呢，其实还是有一些其他的时间，但是还有一些其他的时间我可以去上学，所以就是当时就是周末的时间，晚上的时间我是可以留出来上学，然后我就去了这个，当时我在Virginia， 就去了 Northern Virginia Community College，从那儿上完了以后，又去了 George Mason 读了本科，然后读完本科以后就去了 Georgetown 读了研究生。
哇，名校。
没有没有，
一步一步的。
是的，还是所以就是说，当时这个去年年底的这个展会对我的感触还是比较大，所以也就是由此产生了那一封邮件。
太棒了，我很想知道，因为你的故事确实很励志，然后你刚刚讲的，刚到美国的时候做互换生这段时间也是比较艰辛的，对吧？但是呢，
是
应该是能看到生活的希望，然后就是。在自己的努力之下，就一步步的走向了自己的那个。
是的，是的，互惠生项目虽然是比较辛苦哈，如果我们现在想，我忘记是40小时还是45小时了，
是，
但是你想，如果是全职的这种看孩子的这样子的工作，而且当时我们那个互惠家庭是有三个男孩，然后分别是5岁。2岁和1岁，然后如果你想三个这么小的小孩，其实还是要花非常大的精力去和他们相处，但是呢，对比我在国内的一些经历的话，其实来美国做互惠生还是蛮轻松的一个工作，
那实际上就言下之意，你在国内有过更加艰辛的经历，是不是？
是的，是的。在国内的话，因为我是就是农村出生的嘛，所以家庭条件还其实是比较差。
是。
然后在初中的时候我就开始打工，在初中的时候利用周末还有暑假，我都是去打工去赚钱。然后当时是去做促销员，在超市里面卖东西，卖牛奶。
是。
然后我记得就是当时是初一的时候，然后其实那个年龄就开始有点爱美了嘛，然后就是暑假的时候去打工，但是在室外卖牛奶，卖了一个夏天，然后自己晒得跟非洲人似的。对，然后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就知道，其实真的就是赚钱还是蛮不容易的。
然后好像还有一段时间7个女孩挤一个宿舍子的。
那已经是去上海了。然后其实在去上海之前，我初中毕业了以后就没去上高中，然后我读的是中专，当时选的是旅游专业。
是。
其实最初你看我现在在做旅游，对不对？现在回想起当时初中毕业选到底要干什么的时候，
对，
我突然觉得这个其实冥冥之中命运是早有安排的，因为那时候其实不知道自己要干嘛，就想着哎，其实做导游还蛮好的。
是。
其实做导游是不是可以，当时还没有想过要出国，觉得做导游的话是不是可以全中国的跑，然后可以去就是到处玩，当时是这样子的想法。然后正好我爸爸呢又认识一个旅游局，锦宁旅游局的这样一个人，然后我爸就说，那好吧，那你就去上这个旅游学校吧，一个旅游中专。本来打算是要报这个导游专业，但是那一年呢报导游专业的人太少了，学校就没有开课，就把我们分配到了这个酒店管理，结果上中专上了一年以后呢，我们就被分到了这个酒店去实习。当时只有16、17岁的年纪，然后在潍坊富华大酒店去实习。其实实习的那段经历在我看来，可能是我在国内最辛苦的一段经历。因为那时候自己也只有16、17岁的样子，然后又离开了家，然后自己在一个陌生的城市， 然后呢在这个酒店里面，因为我们是实习生，其实实习生也没有什么保障，
对，
工资是一个月300块钱，一个班呢是8个小时，但是忙起来的时候我们要打连班，也就是要上16个小时。然后如果一旦遇到打连班的情况，基本上都是我们这个实习生去顶，因为实习生的话还是就是都是小孩嘛，比较好说话，你让这个比较成熟的这些全职去打连班，他们会抗议，对吧？
嗯，
所以那段时间在我看来是一个人生低谷。我记得很清楚的就是我在酒店上班的时候，有一次上了大概10个小时左右，然后就特别特别累。
嗯，
我当时就在许愿，我说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找一个可以坐着的工作。对，然后当时就是很非常辛苦，而且呢过年的时候，因为有那个年假嘛，但是如果你过年值班的话，你可以拿到3薪。然后当时也没有钱，觉得哎，那如果可以留下来拿3薪，那就留下来吧，还是蛮不错的。于是我记得我第一年在潍坊，我就留下来在那儿过年。那是我第一年离开家又在外面过年。当我看到那个那时候可以放烟花啊，烟花放起来的时候，自己都开始在流泪，就觉得哎呀，这个人生是不是就注定要这么辛苦下去。
嗯，
然后就觉得不可以，就是不能就这样接受命运。其实当时就想着那还是想办法自己改变命运吧，就觉得那我怎么才能找一个坐着的工作？就看人家，就是要么就是人家有学历，要么人家就是有一技之长，而我什么都没有，所以就考虑了就是到底怎么办吧，就想那就去学英文吧。然后但是中专毕业又没有办法去参加高考，所以才去了这个山东大学读了自考。读自考的时候呢，读了2年自考，后来去了这个上海，在上海就是跟您分享的这个7个人，其实在济南也是，在济南呢和在潍坊，都是我们8个人的一个宿舍，就是。
那到上海也是工作吗？
到上海也是工作。
哦，
对。
做什么工作？
英语老师。
哦，英语老师。
就是我在济南读了2年的英文自考以后，其实我在第一年就考过了4级，还有6级。然后在第二年就找到了一份这个当地的一个培训学校英语老师的工作，积累了一些工作经验。后来在济南的时候有一个瞬间，其实也是现在回想起来也是一个转折点吧，就是在济南第二年的时候，我本来的计划其实是在济南可以读完自考的本科，
是
然后在第二年的时候我妈妈病了，然后我妈妈病了呢，然后我爸带着我妈来济南去看病，然后我们去医院，记得当时应该是需要 MRI， 然后那个 MRI 是1800，1800块，我在潍坊实习的工资是300块。
哎呀，
我在济南自考的时候，我给自己定的这个生活费是1个月50块。
哎呀，
然后1800当时对我来说是天文数字。
是是，
我就在想，就是那我是留下来继续读书，还是出去闯一闯，然后在妈妈可以需要的时候可以自己顶上来，所以那也是一个转折点。然后后面才就是当拿到了本科自考本科的这个毕业证以后，就买了一张单程票就去了上海。
是是是，所以你是不甘命运的安排，所以每一步都在可以说用中国的话叫奋力的拼搏，然后摆脱这个命运的安排，对吧？
其实现在想想嘛，也没觉得自己就是想着一定要怎样怎样，可能就是一直在生存线的这样子一个。
就是比如说你想着有个坐着的工作，这就是一个就是一个理想。
对对对 对。
然后到上海工作，就比如说从中专生，然后自考，就是相当于是本科了，然后去当了老师之后，又觉得要到外面去看一看，对吧？
其实当时真没有，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从我到了上海，因为应该是在济南的时候，在济南的时候，因为是非常 非常难得的一个学习机会嘛。
嗯，
因为你想当时这个中专毕业，然后在酒店又实习了两年，然后苦也吃了，然后也知道没有这个教育背景的话，自己的人生可能还是比较困难，所以当时还是非常努力在抓住这个学习的机会，因为也没有钱，然后记得当时就是每天放学的时候就去学校里面的那个自习室里面捡那个矿泉水瓶，捡了以后，捡完矿泉水瓶以后去卖钱，
哎呀，
然后换第二天的生活费，
哎呀，
对，就是当时还是蛮辛苦，所以就是我给自己的一个目标，就是我当时也不知道怎样去学英文，就只知道如果我背会的话，那我就会讲，所以就每天早上大概4-5点钟起床，就跑到那个山东大学老校区有一个小河，就跑到那个小河边就开始背书，在2年内我背会了所有的自考专科需要的这个教科书，然后
让我想起了大明湖畔的夏雨荷
是的是的是的，在济南的那段日子是相当于一个重生吧，一个重生的阶段，但是因为在济南的这个经历嘛，就是特别是在这个背书的这个经历，后来就认识了一个外教，是我们一个算是一个英语角的一个老师，对，然后这个老师呢，他有一次要去泰山旅行，要去爬泰山，就问我和我的好朋友能不能当他的导游，我心想当然好了，对吧，这么好的锻炼英文的机会，于是我和我好朋友一起带着他去爬了一趟泰山，那次回来以后，他和他的家人就邀请我去芬兰，他是芬兰人，
真的，
对，然后其实我第一次出国还不是来美国，我是去了芬兰，我去了芬兰了以后，我觉得就是感觉自己的视野是打开了很多，打开了很多，然后觉得这个世界还是挺大的，然后当时在上海教书的时候呢，就认识了我们宿舍的一位女孩子，她是去德国做互惠生，对，她就给我介绍了，因为对我来说没有钱没有人脉，想着怎么可能有机会去出国，更别说美国这样子的一个国家，所以当这个小女孩跟我介绍互惠生项目的时候，我还觉得哎，这个听一听还是蛮好的，但是觉得可能会很贵，后来发现也不是特别贵，5000美元、对，5000美元的手续费，然后就开始攒钱，在上海就开始攒钱，
真有决心，
没有没有，就开始攒钱，攒够了钱就申请了这个项目，然后
结果先去的欧洲吗？
对，先去的芬兰，
哦，芬兰，互惠生也是去的，
没有，互惠生的话是直接就来了美国，对，所以就这样一步一步的来到了美国。
前面感觉都很辛苦，然后你到后面就是比如说Georgetown 就是乔治敦大学研究生毕业之后，人生完全就是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一条道路，是不是？
我觉得从来到美国以后，可能因为在美国吃苦和在国内吃苦，这个吃苦的概念还是蛮不同的，对吧？想到在国内吃过那么多的苦，然后其实来到美国以后，就感觉自己所经历的这些其实不算吃苦，只不过就是可能比周围的人，
是一个人生的经历，
对，可能就是比周围的人稍微努力了一点点，然后在这个您刚刚提到的这个乔治城大学，毕业以后，其实毕业那一年我们就搬到了西雅图，之前我们是在这个 Washington DC，华盛顿那边住了13年，搬到西雅图以后，其实就还蛮幸运的，我觉得可能西雅图也是一个宝地嘛，来到西雅图以后，然后就加入了途风旅游网，然后对，加入途风旅游网以后，还是很就是很精彩，因为首先我为什么加入途风，途风其实跟我的这个经历也差不多，就是也是经历了各种磨难，像我们的 CEO， 然后他其实最早的时候也是这个导游出身，他是从导游一步步的做到这个创始人，然后 CEO， 现在我们途风在全球大概有150多个 员工，
嗯，
然后服务350万的用户，
啊，
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其实对我来说的话，看到途峰从疫情期间也没有放弃，
嗯，
就是有一种那种打不死的小强的感觉，然后让我自己觉得，嗯，在这种环境当中，可能和我的这个个性还是比较匹配的。
是，嗯，挺好，挺好，嗯。感觉跳跃太快了那个讲讲你求学的就是故事吧，就是你觉得乔治顿就是乔治顿或者乔治顿大学有没有改变你的命运？
嗯，现在想想，
或者说知识改变命运
它应该是改变了我对一些事情的看法。
嗯嗯
嗯
嗯，
因为在没加入这个 Georgetown， 因为我在 Georgetown 读的是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Policy，
嗯，
所以它是外交学院和商学院一起然后发起的这样一个项目，
嗯，
然后全球当时是只招30几个人还是蛮幸运的就被被录取。其实就是我个人对于这个国际政治是很感兴趣的，
嗯
嗯，就比较好奇嘛，
是不是想当外交官啊？
是有过这样的梦想，
嗯，
觉得就是中国中美关系对吧？中美关系这些，甚至就是美国和各国的关系，中国和各国的关系，这些其实在我刚到美国的时候，我都是非常感兴趣的，我非常喜欢听政治新闻，
嗯
嗯，但是呢，我到了 Georgetown 以后。我会发现其实很多东西也许我们在新闻上看到的，如果你追溯到校园里面老师教的这些东西的话，可能你就会更明白为什么我们新闻上看到的有那么多的负面信息。嗯，所以总体来说在政治层面上，对我是学的越多，其实我后面就越不太想去那么深入的去做这方面的工作。但是我对于中国还有美国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如何能有一个更好的关系来方便我们两国的人民这一块的话，我是非常感兴趣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做旅游，因为我们做的这个旅游其实是一方面我们让中国大陆的游客来到美国来旅行，然后来看这个真实的美国，然后也让更多的美国的游客去中国去看一下真实的中国，就让两国的人民能够在这种旅游的层面上更友好的去交往，而不是大家每天在新闻上所看到的这个负面信息。
是，那我们接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好，欢迎回到我们正在西雅图中文电台位于 Bellevue 的直播间，进行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的嘉宾是一位副总裁啊，跨国公司的，是途峰旅游，是携程旗下的途峰旅游公司国际供应链副总裁郭婷婷。婷是庭院的婷啊，就是非常非常励志的故事。然后因为我去过山东， 也去过济南，所以我就记得那边好像就是那个琼瑶的那个大明湖边的夏雨
荷，
是
对对，
这个很有意思。然后呢，你讲到你的故乡，然后在国内从那么就是其实是很本来是一个很低层的，就是一个劳动者吧，因为很多人是走不出这个阶层的，就是你中专生可能就做这些体力劳动了，然后很难想象就是能够最终呢到美国来，然后到一个跨国公司当副总裁，这种想都不能想，对吧？所以每一步都是经过自己的就是吃了很多苦，然后一步步的扭转过来的，或者说是改变的啊。这些确实不简单。我如果是你说的那个什么那个公司的总裁看了这个故事，我估计会感动。
谢谢小袁。
然后就是你在乔治城上了学，然后到了西雅图，然后也到了这家那个土风那个
土风旅游网
土风旅游网就是任职。就是想很想问一些八卦，就是你跟你先生是怎么认识的，然后这个是认识之后才到的，跟你先生一起来的西雅图是吗？是这样。
是的，我来西雅图也是因为我先生他
在微软工作吗？
在亚马逊。
哦，
他在亚马逊，然后他升职，所以我们从东岸搬到了西岸。我跟我老公认识还是也是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故事，就是我不是当时在做互惠生嘛，做互惠生的时候家里一直是很乱，因为有三个小小孩，而且我又上学，所以基本上没有时间做作业，然后每次做作业的时候刚要开始做作业，孩子们就进来，然后就会比较吵，所以后来我就觉得好吧，那我每次要写作业我就出去写，就找了一个周边的星巴克。然后我老公当时在星巴克做兼职，他其实已经在联邦快递做到了运营经理的职位，但是呢因为周末他周末无聊，然后就去那儿只做星期天一天。然后呢我也就星期六星期天有时间，然后就去
关注你很久了
星巴克。没有，然后有一天我就去星巴克买咖啡，我就看到，其实是我先发现他的，我看到他在做咖啡，然后当时我就在想，哎，他是韩国人还是中国人，自己还想了一下，但是后来买完咖啡我坐到这个后面去学习的时候就一直没有跟他讲话，在我学习的时候是他主动过来搭讪的，然后就留了电话号码就认识了。
他是问你是韩国女孩还是中国女孩？
是的，是的。
真的吗？
他上来先跟我讲英文，然后问我在干嘛，在学什么，然后后来就发现，大家都是中国人，就开始讲中文，讲中文。临走的时候就留了电话号码，然后他就后面就开始约我吃饭，就这样认识了。
所以。也是你在上大学之前就认识了，对吧？上研究生之前。
对对，就是其实就是我来美国的第一年，我来美国第一年做互惠生的时候，所以后来想着我们搬来西雅图也是命中注定吧，估计因为西雅图是星巴克的故乡嘛。
也算是青梅竹马了。
没有没有没有，15年左右的时间，对，
不简单。然后那个时候你还是一个小女孩，还单身的时候就带了三个小孩。
对。
然后现在好像又有点那时候一个 callback 一样，就自己有了好多小孩是吗？
是的，我自己有两个。
两个。
也都是男孩，然后一个8岁，一个4岁。
加油，可能会有第三个。
谢谢。所以我还是蛮喜欢小孩的，因为当时在济南。其实最早在济南读书的时候，不是第二年考过了4-6级以后，就想着要找一个可以就是 教英文的工作，
嗯，
然后就开始教小孩，当时教的就是小学生，
是，
嗯，然后就非常喜欢跟小孩互动，嗯，去上海的时候，去上海打工，其实也是在做老师，
嗯，
所以从嗯济南开始到上海，再到美国的前几年，基本上都是跟孩子在一起，
挺好，嗯，哎，我知道你挺喜欢讲你的工作的，然后，然后你现在其实是嗯在你的这个行业当中已经起了很大的关注，那接下去会怎么样发展，或者说你会朝什么样的方向努力呢？
嗯嗯嗯，对于首先对于整个行业来说，
嗯，
我还是抱有非常大的这个就是期望吧，我认为旅游行业短期可能会受政策受各种各样的因素的影响，但是长期来说，旅游这个行业是我认为最不会被 AI 替代的。
哦，
对，因为，
这个，
因为现在 AI 可以替代很多东西。
这 point 很有意思，啊，
对
对。
所以呢，
嗯，
我因为旅游，你去真实去体验一个地方，
嗯，
你去真实的去和当地的人去沟通这件事情，是很难用技术去代替，所以你是需要去那里。然后呢，
嗯，
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一行，
嗯，
其实又不同于机票、酒店和票务，我们做的更多的是多日游。
嗯，
像途风旅游网，我们卖的更多的是，比如说欧洲七日游，
嗯，
比如说南美十日游，
哦，
像这种。
嗯，
这种的话，它的环节就更多了。
对，
它更多的话就是它会要求这个用户对你的这个服务是需要100%的信任，他才会过来。
嗯，
所以呢，我们认为就是这一块儿。需求在接下来的这个10年20年都会就是都还是在，然后呢对于我们来说想要做成什么样的平台呢，可能就是首先如何让客户更好的去信任我们，就像我现在在做的工作，因为我是国际供应链的副总裁，所以我的核心工作就是如何在全球的这个旅游产品当中，
嗯，
挑出最适合我们用户的，挑出质量最好的，而不需要这个用户他去随便去一个小网站去订一个，那说不定那个产品其实不好，不适合他。那我们怎么作为一个值得信赖的平台去把这件事儿帮客户去做了，并不是说去帮他订一个最贵的或者是最好的，
嗯，
反而是就是需要最适合他的，
嗯，
对吧？所以像这种的话，就是我们现在在全球的在找这个高品质的适合我们用户的产品。然后呢，还有就是长期来说，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我觉得，途风在市面上也已经有20多年了。
嗯，
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我们认为我们到了一个要就是重新去找我们的 purpose。就当然不忘初心，我们是做旅游，但是长期来说我们要做成一个怎样的平台，那我个人认为还有我们目前的团队也是认为我们可以做一个非常好的桥梁，那这个桥梁就是让更多的海外华人或者说是在大陆游客更好的去探索这个世界，然后呢我们也可以让美国的用户、北美的用户、全球的用户，
嗯，
然后更好的去了解中国，其实这个是过去20年途风搭建了一个平台，但是在之后我们可以把这个平台做得更好，这一块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
嗯，
因为目前如果你说海外华人的这个旅游平台，
嗯，
途风已经是标杆了，然后后面如果我们再做的话，我们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平台的这种桥梁作用，它的这个深远的意义更好的去发挥出来。
嗯，太好了，我相信你能做到。
谢谢小袁。
嗯，
对这一块的话还是就是会要求很多，然后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就是要眼光放长远，不是说我们今年销售额做到多少就可以了的，而是我们今年的这个产品我们做了哪些优化，然后团队就是在团队搭建上面是不是找到了和我们志同道合的人来去帮我们去实现这个梦想。
嗯，
所以这些其实在我看来都是可以就是再往后看3年5年10年这样子。
嗯， 挺有意思啊。然后比如说你这种欧洲的旅游路线，你自己要去走一走吗？还是？
对的，我其实每年都会花一些时间去踩线。
哦。
嗯，其实我可以踩线更多。我觉得我们老板他是Alan王汪洋。
嗯。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看重产品的这样一个人。
嗯。
他每年可能要花一两个月的时间在外面去了解这个实地的业务。但是对我来说的话，因为家里还是有两个小孩，所以目前我会每年花就是大概两周三周左右的时间去踩线，就是去真正的去把自己放到游客的这样一个身份，去体验我们供应商他真正就是所给予的这个团的体验。
是。
对。
有没有特别有意思的线，就是你自己踩了之后觉得也特别好的？
有的有的。我们其实今年在推有一条就是欧洲的七日游。这个七日游呢是从西班牙的马德里出发，从马德里到巴塞罗那，然后再到法国。其实这条线对于我来说就是我踩的第一条线。
所以是只是西班牙跟法国两个国家是吧？
对的。
可能就三四个城市是吧？
对的对的对的。如果你想走更多的话，我们其实是可以把这个产品就是更好的给你组合起来。对。你
好在什么地方？就是你喜欢这条路线的人。
我是认为就是它不会，在我看来一个好的旅游线路不能特别赶。因为对于我来说目前我不是打卡式的这个游客。
是。
是真正的能够去体验这个城市。所以像我们在马德里对吧，他上午的时候是跟团，下午可能有半天的自由行。那这半天的自由行我可以就去比如说去这个一个周边的这样子的一个就是酒吧也好，还是一个就是比较放松的一个餐馆也好，你如果坐在那里，你就看这个人来人往，你就看当地的西班牙的这个居民，他们是怎么花他们的这个下午的时间的，很有意思。
是
对，你就可以看到许多可能早上去上班，两三点下班，然后就坐在那里悠闲的开始喝下午茶喝咖啡，然后一直到就是到很晚七八点，但是他们吃饭可能都要等到九点十点才开始吃晚饭，所以就是日子过得很悠闲。这个也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当我们跟欧洲的供应商去沟通的时候，比如说西班牙的供应商，然后刚开始时候我跟他们去沟通是很恼火的，因为我跟他们发一封邮件可能好几天他们都不给我回。然后呢有时候你发一封邮件发现他们去度假了。对，所以就当你自己去了西班牙，然后看到西班牙的人他们是怎么生活的，你就可以更好的去了解为什么他们对工作是这样子的态度，然后你就可以更好的去和别人去交流去沟通。我就觉得其实旅行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和人去交流。
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再回来。
风暴季节到了，普吉特能源公司为您保驾护航，通过以下步骤与 PSE 一起做好安全准备。第一步，准备应急包，把水、食物、现金、手电筒、收音机、电池等必需品准备好，随时可用。第二和第三步，制定应急计划并下载 MyPSE 应用程序以获得停电服务更新，做好防备，保持联系。上 PSE.com/storm 获取应急包清单，风雨同路，共度难关。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好，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的嘉宾是图峰旅游网全球供应链的副总裁郭婷婷。其实听你讲工作也很有意思，然后但是我又想又有一颗八卦的心。
好，你说。
不是问你旅游是工作当中八卦，就是你现在经历过这么多，就是不管是人生的起起落落也好，然后各种酸甜苦辣也好，然后当你回首你的你还年轻啊，就是有些现在不用回首，但是当你回首你的过去经历的时候，就是哪一段时间会让你觉得有更多的怀念或者怀恋也好。
现在想一下，因为还是有比较多的人生段落，对吧？
是是是。
然后我个人觉得经常出现在我梦境当中的，不知道是不是就
是
潜意识当中，
还是国内
还是对，是在济南自考的时候，
是最艰苦的时候吗？
济南自考的时候是我个人认为是艰苦，但是呢是我觉得
充满希望，是吗？
对、
哦、
就是觉得因为从、你想从那个酒店出来、对吧，从那个服务员餐厅服务员的这个角色转到了突然又可以变成一个学生，对，是非常充满希望的一个阶段。
是，
所以当时才就是说刚刚跟您分享生活费给自己定的是50块一个月，
哎呀，
一天只能吃一个饼。我们大学的时候，
但是住在学校的宿舍里面是吧？
对，是的。
不然的话房租都不够。
是的，是的。住在宿舍里面，然后一天只吃一个饼，啊，当时特别瘦。然后我们同学给我起了个外号叫"大饼皇后"。
哎呀，
我们现在大学同学们在一起聊天还会。就是开玩笑说当年的大饼皇后是就是因为不舍得花钱买吃的，但是呢就是因为那个艰苦，然后自己就拼了命的想学习，拼了命的想要去把自己的这个能力提升上来，觉得也只有这样子才能有机会过得更好一些。对，所以我就觉得可能有时候跟目前跟有些年轻的小朋友去聊天的时候，他们比如说迷茫呀或者怎么样的，我在想是不是他们可能没有经历过这种饿肚子的年代，然后所以对我来说转折最大的可能就是当时在济南，然后练就了自己还是比较好的口语，然后拿到了自考专科的这个毕业证，然后因为我妈妈生病的那个那一次，然后让我就突然有了更大的动力，要更加努力，要赚钱，然后要就是有机会孝顺父母这样子。对，
是。那在美国一开始 community college 那一段时间也是比较艰苦的，是吗？就比如说带，比如说
带孩子呢，
带孩子啊，现在是互惠生，然后带孩子。
我个人觉得带孩子那段时间还蛮开心的，因为虽然他家是三个小孩，5岁以下，但是呢那个妈妈是个老师，我的互惠家庭的妈妈是个老师，爸爸是个律师，
是
两个人都是不断的在教我东西
啊，
就是他们希望我能够英文越讲越好，然后呢能够越来越了解美国文化，
是，
所以就是在那段期间小孩也是蛮听话，每天
你跟那个家庭还有联系吗？
有的，他们后来搬到了 Texas， 但是去年、
嗯、小孩都长大了吧，
对，他们去年还过来、
嗯、
全部都过来看我、
哦、
然后在西雅图他们住了几天，
哎呀，
对，
太好了，
是的是的，还是非常难得的一段、
嗯、
对我来说是嗯，就是他们就是我在美国的家庭嘛，
哎呀，太好了，
然
后那个时候开心，那时候还是单身是吗？
没有，其实来美国就单身了一年嘛，
就单身
一年，然后但是就是一年、
嗯、
我是七月份，2010年七月份来的美国，2011年七月份认识的我老公，
哦，
对，然后就、嗯、其实也
然后你的人生就越来越顺了是不是？
对，我老公估计也是我的人生贵人是吧？对对对，
那你也是他的贵人，
我们俩互相的鼓励吧、
嗯、
对，互相的鼓励互相支持，这些年确实也是嗯，都就是都成长了很多，
嗯，
对，他也是从当时一个小经理、
嗯、
然后升职为现在他又回到了，他在亚马逊待了4年还是5年、
嗯、
他又回到了联邦快递，然后他目前在联邦快递担任一个比较重要项目的一个经理，对，
嗯，
还是、
嗯、
对，就是感觉是同频的人吧，
对对对，
嗯，同频的人，我们两个人都是看不惯对方浪费时间的，所以
是
对，互相鼓励互相督促，
对，
这样子，
都是挺精彩的人生啊，
嗯，还好，我觉得可能也是比较幸运，人生也是遇到很多贵人，
对
对，心怀感恩，对。
然后有没有特别，因为我知道你也吃过不少苦，然后就是你特别想讲的，就是
嗯，
特别难忘的，或者最苦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嗯，其实可能也没有最苦的时候、
嗯、
但是我印象比较深的时候，印象比较深的一个可能小时候比较苦、
嗯、
就是小时候又没有钱，然后呢 我第一次打工一天赚20块人民币，然后我干了5天，我应该拿100块钱的时候、
嗯、
那一次，然后我在那个路边卖牛奶，结果在第5天的时候收到一个100块的假币
、
哎收到一个100块的假币，就说明我前面5天都就浪费了嘛，白干了。然后那时候就是上初一的时候，
初一的时候就去干活了。
对，就人生的这个就是 lessons 很早就学到了。
是。
对，所以我现在想想，人生吃的这些苦也好，还是学到的这些经历也好，嗯，现在回想起来都是蛮精彩的。所以呢，后面你刚刚也问到这个问题，就是后面自己是什么样的计划，刚刚我说了一下公司的一个发展方向，但是对个人来说我是希望能够就是怎样让自己能够帮到更多的人，
嗯，
然后我知道现在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们可能比较迷茫，不知道下一步该怎样做，我在想是不是经过我的这些小故事，经过我的这个一些心路历程，是不是可以给大家在黑暗里能够有一束光这样子，然后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您邀请的时候我就觉得还是蛮好的一个机会，可以上来跟大家来分享。
对， 对，这束光在黑暗当中是照亮前行的道路。其实就是回到你一开始给那个 USTOA 就是旅游行业年会啊，就是你写这封叫勇气啊，这个信，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也很有价值。然后现在你是有些机会去让更多的人知道你，或者说激励更多的人是吗？
是的，就是比如说像在、
嗯、
首先在旅游行业来说的话，Terry 这个 CEO USTOA 的 CEO 转发了这封邮件以后，
是是，
我陆陆续续收到很多的 invitation，
是
邀请函，希望我能够比如说去参加他们的某个活动呀，
是，
然后作为他们的这个演讲嘉宾呀，
嗯，
然后等等的像这些机会，对我来说的话，就是如果能够帮到这个听众，对吧？如果我的分享，比如说很多人其实是非常想知道中国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市场，然后 这一块的话，其实我可以跟他们分享更多，让大家了解更真实的中国。嗯、然后其实我最开心的一点就是很多人在我身上可以看到我们中国人自强不息的这种精神，然后这一点让我觉得就是非常的兴奋，就是如果可以在这个国际舞台上能够更好的去代表我们华裔，代表我们华裔女性或者华裔女性职业者这一系列的这种就是能够替我们发声，然后在我对我来说这个意义是非常深远的。
是，我相信你会这个路会越走越宽啊，然后会有更多的人知道你，然后说不定就各种可能都有。
对，生活还是有无限可能的，对吧？
是，
还是很期待也很好奇，就是也希望自己可以不断的去尝试新东西。对
对，非常好。然后除了欧洲中国你们还做什么？
我们其实是做全球。
全球
上个月我们公司组了一个团去南极，然后然后还有我们两个金牌销售一起去。对，我们其实在因为作为一个平台嘛，我们覆盖的面可以很广，
是，
然后从高端用户到中端，到甚至有些客户喜欢 budget tours 这些，我们其实都可以有。然后如果说是就是目前我们发展最快的这个区域的话，估计是我们的欧洲。对，欧洲作为一个目的地的话是发展非常迅速的。
是是。然后你刚刚提的就是马德里、巴塞罗那还有法国7天游，这个收费多少？
团费的话大概是1400左右，1400-1500
美元。
对，美金。
不包括机票是吧？
不包机票。对，但是落地以后，对，落地以后包这个机场接机，然后酒店
吃饭，
司机导游，然后有一些餐食，但是有些天是没有的。对，所以你感兴趣的话，到时候我们可以看看，给您一个special好不好？
好啊，那我们不知不觉已经到了节目的尾声。今天很高兴跟那个郭婷婷是图峰旅游网的副总裁啊，聊天，然后呢，我们被他的勇气给征服了，
没有没有，
然后感谢你就是为大家带来这束光啊，
谢谢小袁给这次机会，很感谢，
让大家就是对生活有更多的信，就是有更多的盼望，在只要自己的努力就能够改变命运，对吧？
是。
好，那感谢郭婷婷。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谢谢小袁，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谢谢。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